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吴嘉恩，现在又是新约神学的上课的时间了。今天是第八课，题目是神的子民。开始之前呢，先温习一下前一课我们讲的是国度伦理。前一课讲的是耶稣教了那么多的伦理的教导，从律法来的，他所讲的跟他所说的天国近了的主题思想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前一次也看到耶稣是纠正了一些当时对古人遗传的一些的信靠，他也呢非常的注重律法的诫命，同时呢他对解释律法呢也显出非常的有权柄，他本身透过在圣殿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显出他有比圣殿更大的地位。其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对律法的解释其实成为我们天国子民的非常重要的一些的标准。那如果把前一课归纳起来的话，那我们可以想到天国跟律法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有三方面我想跟你温习一下的。第一，耶稣的伦理听起来好像有时候非常的绝对，比方他要求人变卖一切来跟从他，要求我们爱他超过爱我们的父母，这样的讲法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所以如果我们不信他，我们会觉得他的伦理教导好像有分绝对不绝对。不过当我们明白他是神的时候，我们对他的顺服其实是没有什么绝对不绝对的区分的。其实他是我们的主，他最终会使我们明白怎么样在地上过绝对顺服他的生活。那第二点要温习的是，顺服耶稣的律法或者伦理教导是进天国的条件吗？如果是的话，我们靠自己的能力能够做到耶稣的要求吗？马可福音十章26-27节，耶稣说，在神凡事都能。我们是凭着相信耶稣来顺服耶稣的主权的，而不是说我们需要已经做到了才进天国，乃是凭着信，我们知道在主的里面他给我们能力去做到他的要求。所以进天国的条件带进最后一点我分享的，就是一方面是律法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两点呢其实都是天国给我们的礼物。有新约神学家比方沃培特就是这样的去把它表达出来，就是耶稣的要求其实也是个礼物，他要求我们顺服律法的教导，这个是一个要求，同时也是一个天国的礼物。与此同时呢，他因着我们的信给我们有恩典，让我们能够做到，那这个救恩的恩典呢也是一个礼物。所以呢，在这样的教导底下呢，我们真的要学习像一个小孩那样去经历耶稣基督的要求和耶稣基督的拯救，这两者呢是互动的。在神的管制底下，我们需要像小孩这样的接受他的管教，透过律法也接受他的爱，就是他的救恩。好，看过了国度的伦理，那今天我们去反思一个题目，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也就是我们了，在耶稣的时代 就是十二个门徒，因为耶稣在十二个门徒的身上建立了教会的基石。那我们想想教会这个名词，或者是教会在我们所理解中的那个概念，那跟耶稣所讲的可能有点的距离。那教会是我们信仰的群体，我们基督教是一个大群体称为教会的。其实教会也是整本新约圣经当中一个重要的教义主题。我们如果看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有非常的丰富的教会观。不过呢，在福音书看耶稣传道的时候，就不见到有很丰富的教会观。耶稣传道的时候，似乎只有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传道的工作。那我读一两节经文，马太福音十章六节，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哪里去。又或者十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在耶稣传道的记载中呢，看不见有很明显的教导或者是行动说要建立一个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教会。还有耶稣在他所讲的道里面呢，其实差不多没有怎么样提到教会这个名词。如果真的翻查的话，我们会看到教会这个词只出现了两三次，其实是两个地方，一个是马太福音第16章18到19节，另外一个是18章的17节。那我们今天会比较详细的去看，特别是16章18到19节。那我们查考这段经文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想清楚耶稣有没有清楚地告诉门徒关于教会的建立。我们在提到教会名词的这些的经文中，可以看到一些关于教会的真理吗？还有，如果耶稣讲关于教会的是那么的少，那我们可以明白到他传的国度跟后来成立的教会有什么关系呢？神的国是不是就是教会呢？好，我们现在先来读一读16章18到19节。耶稣当时呢是对门徒说，特别是对彼得说的，因为彼得刚刚的认得出耶稣就是基督。16章18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另外一段经文提到有教会的是马太福音的18章，在15到17节那里呢，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彼此的相待。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好了，这个小段呢是耶稣教导他的群体的。这里呢用了教会的名词呢，却没有明显的教导关于教会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也不会特别的去处理。这里提到教会呢，也有解经的人说，这也有可能是成书的时候用了后来有的这个教会的名词来表达当时耶稣对门徒的教导。那我们现在就比较集中于刚才16章18到19节那里呢，去说明有三个不同的观点。耶稣那么明显地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是在启示关于教会的成立吗？那这里呢有三个看法分享啊。一个是 理解这里的教会就的确是后来我们所认识的教会。换句话说，教会跟天国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另外一个是两个是不同的，还有一个是两个虽然不同却是有关系的。那我现在先讲第一点呢，就是两个字相同的一些的解释，天国就等于教会了。其实这个看法呢，是一个很有传统的一个看法。原来在没有新约神学这个科目的之前呢，很古远的一个看法是以为天国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天国的。那这个看法呢，是比较以教会为本的，换句话说，是站在教会的立场来看这段经文。那如果不理会它的历史背景的话，那我们能够理解的天国不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教会吗？好，现在呢，分享一些的例子吧。比方奥古斯丁是以为天国等于教会，那么那个磐石呢是谁呢？不会真的是彼得，应该是耶稣吧。那也有一些的，比方罗马天主教了，他肯定就以为天国等于教会，不过那个磐石是彼得的话，那么彼得就是第一任的教皇了。那我们也可以理解，那么第一个教皇是彼得的话，他们对后来教皇的那些的权柄就看得非常的重了。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宗教改革者呢仍然是有同样的看法，觉得啊，天国大概都是教会的意思。不过呢，彼得不可能是那个磐石，教皇也不会是，那个磐石应该是指基督了，因为当时呢，彼得是刚好认信了耶稣为基督的，所以彼得的信心，对耶稣为基督的那个信心，就是教会的磐石了。这样解经呢，也能令我们今天基督徒觉得满足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
良友电台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吴嘉恩老师主讲
《新约神学》。
还有一个解经者呢，他认为这个磐石呢，应该不是彼得一个人。彼得只是一个代表，应该是指十二个门徒，因为十二个门徒就可以成为日后教会的根基了。在改革中的前辈的解经者当中，有一位叫做霍志恒的，他被改革中的学者呢认为是圣经神学之父的，他对这段经文呢非常的重视，也写下了比较细的一些解经。我也在这儿介绍哈，他也是看天国回教会的。那耶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这里呢他是说我的教会，这样如果他说是我的教会，那不就等于说他要替代以前的犹太群体来成立教会吗？这是他认为的重要的字眼。还有他说是我将要哈，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这个要呢是未来式的动词，所以这里耶稣似乎是预言等他得荣耀之后，就是不是马上，不是说指着彼得说，而是说在以后他要借着彼得来成立教会了。那还有他也注重上文下理，那上文是什么？上文是彼得认信耶稣为基督啊，这个任心呢也的确是教会的特色，教会是信耶稣为基督的。那么下文呢，下文呢你发觉彼得任心之后，耶稣就向门徒预言他要进耶路撒冷去受苦，而苦难也的确是教会的起源，教会是起源于耶稣的十字架的受苦的，所完成的救恩的。好，还有呢，18跟19节呢，看来呢，的确有点的前呼后应的。 前文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到了十九节呢，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么十八节提到我的教会，十九节提到天国的钥匙，那么一前一后的啊，很自然的就会觉得前文的教会就等于是下文的天国了吧。这里霍基恒这位我们尊敬的圣经神学之父呢，还看到有一个寓意，这个寓意就是这里好像有一间的屋子啊，在建造中，耶稣用屋子来比喻教会的建立。那么彼得就好像是那位拿着这个钥匙的那个屋子的拿钥匙的人。那么有了这个寓意，有了这些的上文下理，有了这些字眼的解经呢，就给人一个比较确实的感觉，教会跟天国的确是可以是差不多一个意思的。那么霍之恒这个结论呢，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很清楚的训示了新约教会的建立。好，这个是一个比较清楚的结论。不过呢，很多的比较详细解经的学者呢，就不能太同意啊，因为天国跟教会在历史的进展中的确是两个不同的时间啊，而且呢，字眼的意义也的确有很多不同。我们可以很有形的看到一个教会，不过呢，天国就不是那么像教会有具体的恩赐啊、角色啊、结构啊等等。那么另外一个极端的看法呢，一些的学者就干脆把这两个词呢看为完全的分割，没有关系。这一类的学者呢，他们是采取比较极端的历史批判，他们说耶稣没有说过要建立教会，那么马太福音这里出现的这三次啊，16章18章一共三次，这个字出现的很少，而且呢很有可能是教会的用字，这个字后来教会熟悉了用了，把它写在记载耶稣的福音书里面，就不等于是耶稣曾经用这个字来教导教会的真理啊。还有如果把两个阶段，就是耶稣为钉十字架之前的传天国的信息，跟后来的阶段，就是钉十字架之后教会出现的，把两个阶段看为没有影响的，互相是完全独立的，这样的话当然会觉得耶稣所讲的跟后来保罗所表达的没有关系了，不同了。所以呢，一个极端的讲法是说耶稣说天国要来，结果来了什么呢？结果来了教会了啊！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一个结论的方式，说耶稣讲天国，后来呢保罗就传教会了，这样子。那我是不同意这样的绝对的分割的。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的确看到耶稣传天国带来的结果呢，是叫12个门徒能够在他升天的之后成立教会，所以在救恩历史的发展上的确是有联系有关系的。所以呢，我在这儿呢分享第三个解经的方式，就是两个词不尽相同，两个词是两个不同的词，不过他们两者之间有很大的联系。天国有它本身的含义，教会有后来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定义，不过两者之间呢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我们先看这个教会这个字，这个字本身在原文呢是指一半的聚集啊，当然呢原文希腊文同时后来呢是教会的意思，不过呢耶稣当时呢不一定是说希腊文的，他有可能是说希伯来文，有可能是说亚兰文。无论如何，经过翻译之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希腊文教会这个字呢，在教会的阶段呢，有了比较特殊的意义。但它也是一个普通的字，这个普通的字翻译了在耶稣那个地方聚集的那个意思。所以，如果考虑到在历史的不同的阶段中，耶稣当时与其后的教会的形成有相当的时间上的距离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到 当时的门徒不可能从耶稣提到这个字可以想出所有在后来发生的教会的真理的，所以在解经的原则上呢，我们也不应该将后期才有的教会的丰富的含义读进经文中。不过话说回头，耶稣虽然不会用后期才有的特殊的教会的含义来表达他的意思，他却显然的在这群门徒当中呢，启示了一些的心意。我们说他以渐进的方式预备门徒建立日后才形成的教会，在救恩历史的理解中呢，我们称这个为渐进的启示。在一个阶段能够启示这个真理，到后来呢，情况就更清楚了。这样的理解呢，非常符合旧约的一个观念，叫愚民的观念，剩余下来人民的民。愚民的概念呢，出现在旧约，我从以赛亚书读第十章第二十节，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打击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洁。那么先知提到一个词叫剩下的，这个想法呢，其实在旧约里面列王上第十九章十八节也有提到啊，在那里呢，以利亚呢非常的沮丧的时候，耶和华神对他说，王上十九章十八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那这里呢有一个概念，就是虽然有好多人都离开了或者是不能得救了，但在神的子民中却有一些剩余的，他是得救的。这个叫愚民的观念。这个愚民的观念在罗马书十一章是有清楚的提及，由保罗说出来的。保罗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那保罗这里是说，他传福音，但以色列人却不相信啊，怎么办呢？他在讨论这个问题。在十一章的四节，保罗说，神的回话是怎么样说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这里呢，他引用了王上十九章十八节那里呢。所以保罗怎么样解释，以色列人那么多人都不能得救了，有些人还是会得救的，他们就是一个余数。罗马书十一章五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神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那么余数余民的观念，从旧约到了新约，我们看到耶稣在这儿所做的是呼召门徒成为新约的神的子民。从愚民或者愚数的观念，我们对耶稣所做的就更能够理解了。其实耶稣在他的讲话中常常用一些的比喻来描述这个属于他的群体，也就是信他的门徒了。他有提到羊认得出牧羊人的声音，约翰福音第十章一到五节。他有提到一个比喻，称神的人为光明之子，还有他也提到他会与他的门徒立一个新约啊。他也曾经讲话当中提到，新郎和陪伴之人一起的时候怎能进食呢？所以他把门徒看为好像陪伴新郎的人。种种的比喻反映出在耶稣的周围呢，有一群是他特别看为子民的人，或者是当时来说叫做门徒吧。然后耶稣更选立了十二个门徒，那这一点是比较重要了。很多新约神学的论者呢，都看这一点呢为耶稣建立教会的一个初步的行动。他选立这十二个门徒，而十二呢是神的子民的一个象征的数目，就好像旧约的子民有十二个支派一样的。我现在念 马可福音第三章13到19节那里啊，耶稣上了山，随着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那一些的解经家呢，在第13节那里呢，看到一些比较细微的一些意思。上了山，这个山在地理上是一个山，在圣经语言里面呢，是一个启示，神发出启示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解经的人呢，看这段经文蛮重要的。耶稣是非常严肃的，很有权柄的，在山上设立这12个人，还有他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这个表达耶稣有他的旨意啊，他的主权来定立这12个人。在下文呢，16节开始呢，把这12个人的名都写下来了。那所以13节到19节呢是蛮重要的一个段落，中间呢15节并给他们权柄赶鬼，给12个门徒权柄去传道，这个也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0章1到4节。我们在耶稣这些的选立跟差遣给他们权柄的这些的行动当中，看到耶稣在预期他们会成为日后的使徒。最后一点呢，非常重要的，也是在设立圣餐的时候，耶稣透露了他会在受苦之后见到末世有一个过渡的时期。那我从马太福音第26章28节那里开始念，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圣餐来说重要。那你可以想象吗，在那个时候耶稣马上就受苦了，完成十字架的救恩，那国度来了吧。他说还有一个过渡，就在这个过渡，那他就把天国的使命交托给门徒了。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我们下一课再来问起。再见。